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读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前面啊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大纲啊，上次讲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上次我们讲到希伯来书呢，从第一章一到三节的重点就是讲到说，神古时候是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。那现在呢，是借着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四节到14节呢，就讲到说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远超过天使啊，远超过天使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就是第一次的对我们的劝诫啊，他第一次他发出劝诫，因为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常常就是这样子，他论述了一段之后呢。中间就插进来一段劝诫的话，好，那这里就插进来第一段话了啊，因为你把这些劝诫的话拿掉的话呢，你就直接从前一段跳到下一段，还是蛮流畅的。但是中间它就会插进来一段话啊，好，那第一段的劝诫呢是第二章一到四节，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凡干犯天使所传的那些话的人呢，都会受到报应啊。那如果我们忽略现在神儿子亲自对我们说话。他现在所传这么大的救恩啊，我们如果再忽略的话呢，岂能陶醉呢？OK， 这个是特别强调，现在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了，我们要尊重他所传给我们的这些道。
好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干犯天使所传的话吗？天使有跟我们传话哦，啊，天使传了什么话？大家先。知道这个第二章这里所讲的这个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话哈？
这个天使所传的话，这个天使是讲到那时候神在西奈山上面对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借着天使把这些律法传给摩西，所以这个天使所传的话呢，就是在西奈山上面所颁布的旧约的律法啊。OK， 那时候我们有讲到说，在好几处圣经啊，在使徒行传7章38节啊。还有加拉太书3章19节这两个地方都有提到那时候传律法给摩西的是一位天使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如果说是犯了旧约的律法，你会受到报应。那今天神的儿子来了，把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了。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
所以这个罪是比干犯天使所传的律法的罪还要更大。
好，刚才就讲到说天使传话啊，他就举了两处，一个是刚刚西奈山，我们知道啊，在西奈山传律法，另外他又讲到在那个荆棘里面，圣经里面有说那个是天使吗？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有提到啊，使徒行传第
我
七
们看
章。
一下好了，我们大家最好翻一下，请我们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。
第七章30节啊，30节说啊，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是一个天使，对不对啊？天使。那在35节有提到，35节后半，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。做救赎的，所以那时候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呢，原来是一位天使。那三十八节又说了，这人曾在旷野会中，在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。所以在西乃山上面呢，这个传话的是天使，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都有提到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哈。希伯来书说，这个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啊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啊。所以是第七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看，好，看这个 PowerPoint 啊。好，这个接下来呢，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八节啊。那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呢？讲到说，基督呢，他是元帅，他是元帅，然后呢，所以他凡事呢与我们相同。他成为血肉之体，同受试探，同受苦难。 OK， 因为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啦、那他自己成为开路先锋，所以他在凡事上呢都跟我们一样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。第五节，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。将来的世界就是讲到主再来之后那个新的世界，神没有把它交给天使管，那交给谁管呢？交给人呢？第六节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接下来要引用了一段旧约啊，一直到第八节的前半啊，这段旧约是引自于这个这个是引自诗篇的这个第八篇四到六节啊，四到六节是大卫写的啊。他说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叫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啊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啊。这是讲到说神怎么样眷顾人啊，让人有这样的尊贵啊。那第八节后半，这个作者就继续说了，他说：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呢，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对啊，今天万物都还没有服在人的脚底下啊。晚上睡个觉呢，蚊子还是过来叮你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要找你麻烦啊，没有服在人的脚底下啊。啊，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呢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哦，原来是诗篇这个第八篇啊，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，不是啊，今天应验在我们的身上。当然了，将来啊，将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与主一同坐宝座。但是现在呢，主自己先得着的这个荣耀尊贵啊。那第十节，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个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啊，这个看中文啊，不如看英文啊。英文是说啊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讲到神 God 啊。第十节 ，For whom and through whom everything exists 啊，这个为着神，还有借由神，每一样东西呢都能够存在。所以这个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啊，原来是讲到神自己啊。这个神自己呢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啊。然后呢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啊，就讲到基督啊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神要让基督完全了、就让他经历了一些苦难啊。你说基督，基督不是神吗？他不是本来就完全的吗？为什么还要经过苦难让他得以完全呢？啊，原来因为主耶稣现在要成为元帅啊，要带领我们进荣耀啊。今天他要。成为一个大祭司，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神就让他经历这一切。当然你说神其实不需要经历这一切，他都可以了解，对不对？神无所不知嘛。但是神让基督呢成为人啊，跟我们更贴近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啊，什么样的问题啊，主他都经过。所以有人在经过了一些试炼，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他在那边埋怨的时候啊，突然主耶稣让他向他显现了，主让他看见自己的钉痕的手啊，看到自己在地上所受的苦难了、哎呀，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就突然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跟主这样受的这些苦比起来，我这个苦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也受了那些苦难，好像给我们得到一个激励。得到一个安慰，因为主都经过了，我们今天也要跟着他走过去。主都得胜了，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得胜啊、好，如果说主他没有经过，当然也好像也是 OK， 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像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同伴，一个领路的，他自己经过了，我们就更是放心大胆的跟着他往前去啊。十一节啊，因那使人成圣的。使人成圣的就是基督了，还有那些得以成圣的啊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呢、都是出于一啊，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生命的，所以呢，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。原来基督跟我们是出于同一个生命啊，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。第十二节啊，我要将你的名 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这边引用旧约来证明这段话。然后就说呢，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然后呢，第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 PowerPoint。 好，我们要知道他这边说了，基督来啊，他是要借着死呢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 PowerPoint 上面这个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这个讲到主耶稣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。主耶稣死的时候至少发生这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在死的时候打破了撒旦的头。因为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边说，我又要叫你与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女人的后裔讲到基督，这个你呢是讲到蛇啊，就是撒旦。所以基督要伤撒旦的头，那撒旦会伤基督的脚跟。所以当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被钉穿的时候呢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啊，撒旦的头也被打破了。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地大震动，然后那个圣殿里面的幔子都裂开了，基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讲到说主耶稣死的时候跟撒旦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打破了撒旦的头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这边所说的啦，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，他借着死呢就让掌死权的魔鬼被败坏了。这个败坏原文是说让他完全没有用，失去效用，让他失业或者把他终结。Okay, 所以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，魔鬼就不能再抓住这个死的权柄了。主耶稣可以说那个时候他就把那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夺过来了。那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哥林多前书啊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，死啊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右边这是一只什么？
蝎子。
蝎子，对。蝎子最毒的地方是哪里啊？
钩。
是后面那个钩。这个蝎子如果是死的话呢，后面有个钩，这钩就是罪。就是罪。好啦。所以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死就进到这个世界啊。那但是当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呢，他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，对不对？他把这个罪呢都除去了。所以这个罪，我们身上的罪被除去之后啊，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势力了。所以他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在主耶稣死的时候。这是一个说明。好，那接下来啊，主耶稣从十字架上就被拿下来，他就下到哪里？下到阴间。看到这个图啊，下到阴间，然后在阴间待了多久啊？待了三天。待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。上面这个是一个坟墓，坟墓的那个石头。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，又发生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就成为神的长子。他本来是神的独生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，他就成为长子。长子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要出来的。他是第一个。他是第一个什么呢？他是第一个从死里首先复活的。他成为神的长子，这怎么说呢？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这里有说了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，他被父神生出来做长子。他所以这个我今日生你是特别是讲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。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发生第一件事情，他成为长子啊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啊，门徒都成为神的儿子啊，成为基督的弟兄啊。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啊复活的时候，像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啊，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要过去要抱主耶稣啊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不要摸我啊 ，Don't touch me 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啊。 他要先升上去见父之后，他们才可以摸他。哦、那他说啊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。哎，主耶稣以前不是这么说的。哦、那你往我的门徒那边去，不是？他现在说我的弟兄那边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然后呢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，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了，他成为我们的弟兄，然后呢，父神成为我们的父了。所以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了。所以主耶稣说啊，什么？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啊，如果他落在地里死，不落在地里死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呢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当主耶稣现在从死里复活了，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啊。那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这边就讲到这段话了，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，我们这些跟主耶稣呢都是出于一，他称我们为弟兄，好，不以为耻，好，好 ，OK。然后呢，神给他的儿女 children， 好，这些都是神给他的同一个生命的，我们属于同一个生命的啊一群，好，好 ，OK。那接下来，十五节他说，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哈啊，我们讲到说讲希伯来书，他为什么会特别要写希伯来书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那时候基督徒开始受到逼迫了，所以他要勉励这些弟兄姊妹啊，要在逼迫当中为主站住，为主站住，不要退后，更不要退到犹太教里面去。所以他说这边呢，他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这边特别是要鼓励那些受到逼迫的人，不要怕死，好啊，有人因为怕死就成为奴仆，成为魔鬼的奴仆啊。但是今天主要释放我们。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天使犯罪，他不救天使，但是他救我们这些地上的人类啊，是而且是怎么样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是讲到那些犹太人而已。乃是讲到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。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第五节到第十八节，这边讲到主耶稣在这地上，他来为我们成为先锋。成为这个元帅，要带领我们，要带领我们。然后呢，他就要先受到因着苦难而得以完全。然后呢，凡事跟我们一样，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